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14年10月19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亚欧峰会，埃博拉扩散是对人类的严重威胁，马英九力保倒戈声浪渐平息，香港政改争议未平，新闻自由争议又起，报销冷冻卵子费用是福利还是剥削。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欧盟委员会警告人们防止埃博拉疫情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法国等国都加强了机场检查措施。
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亚欧峰会呼吁国际社会在战胜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加强合作。峰会的最后声明指出，埃博拉病毒的扩散将是对全球人类健康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为战胜疫情，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广泛的措施，协调战略。世界卫生组织周五晚上公布消息称，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至少已经增加到4555人，目前记录在案的病例共有9216例，预计今后数周患者人数将明显上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米兰亚欧峰会上发出警告，提醒人们防止埃博拉疫情引发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大约50位高级政治家参加此次亚欧峰会。巴罗佐在峰会上表示，埃博拉病毒并不仅仅是西非国家面临的问题。德国联邦议院敦促政府继续向西非疫情国家提供援助，并要求联邦政府推动在非洲的卫生宣传活动，审核德国是否能够推动一种埃博拉疫苗的临床试验，以及是否还有更大的运输潜力，向疫情地区运送医疗设备、药品和提供医务人员。德国医学会等医疗团体呼吁德国医生参加在西非的救援工作。据德国热带病专家施提希说，目前德国的治疗中心总共只有大约50个可接纳埃博拉患者的床位，只有1/5的病人能够同时接受治疗。他认为由于人手的原因，让所有7个治疗中心都住满病人全力进行医治是不可能的。在战胜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美国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士兵，迄今已经有540名士兵被派往西非。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每周都有更多的人被派往危机地区，至少将有总共4000名军人在西非地区执行救援任务。此外，这些士兵还肩负着援助运输以及培训医护人员的使命。非洲国家也加强了对西部疫情地区的援助。东非共同体的5个成员国，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宣布，将向疫情地区派遣600多名护理人员、医生和其他援助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受命前副总统拜登的参谋克莱恩负责协调政府与卫生机构之间有关埃博拉疫情的防治工作。奥巴马总统拒绝禁止让来自西非危机国家的旅客入境。奥巴马表示，尽管他对这样的禁令原则上来说并非持保留态度，但是在美国的机场对来自西非的乘客进行检测，比禁止入境的措施效果会更好。周五，出于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惧，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可容纳5000人的豪华邮轮魔术号被禁止在墨西哥科西梅尔岛的港口停泊，原因是乘客中有一位在德克萨斯州一家医院工作的女员工。一位来自利比里亚的埃博拉患者在该医院医治无效死亡，并使2名女护士也受到感染。据称，邮轮上的这名该医院女员工可能在化验室接触过死亡患者的体液， 但是19天前的最后一次血检正常，没有任何感染迹象。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为21天，因此随着时间的延长，该妇女被传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据来自巴黎的消息，法国决定从周六开始，对所有来自埃博拉疫情地区的乘客，在飞机落地后，乘客进入机场建筑之前，立即进行体温检查。
台湾一年内三度爆发黑心食用油风暴，不仅在野党要求行政院长江宜桦下台负起政治责任，就连蓝营内部也浮现批评声浪。不过台湾总统马英九出面力保江宜桦，倒戈之说已见平息。
11月底台湾即将举行地方选举，食品安全问题连环爆，重挫执政党选情。蓝营为了止血，矛头指向行政院长江宜桦，但总统府发出新闻稿高度肯定江宜桦。身兼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总统也借着主持党内中常会发表谈话为江宜桦背书。马英九说，
把危机变成转机，彻底的调查清楚，把可能的漏洞防补起来，在立法院对行政院这样的努力呢，能够给予支持。
江宜桦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自己不会恋战。在立法院质询面对立委追问，他再度表明立场，并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江宜桦说，
我从来没有恋战过任何的权威，随时我们都愿意为政策的失败或者是重大的违失而下台。
不过在马英九总统力挺江宜桦之后，蓝营立委立场大转弯，希望江宜桦能够戴罪立功。而率先开炮暗示江宜桦应该下台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连胜文阵营也熄火改口，愿意多给一点时间去处理相关问题。虽然国民党倒江声浪逐渐平息，绿营立委还是继续见缝插针。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说，
江宜桦院长现在的处境，内忧外患，同时是众叛亲离，如果他现在下台的话，至少还能保住一点点院长的尊严。
台湾一年内三度爆发黑心食用油事件，都跟中横两岸的鼎新集团有关。前两次风暴，鼎新集团还辩称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这回是自家工厂涉嫌进口饲料油混入食用油，引起台湾民众群情激愤，发起全面抵制行动。鼎新集团为了平息众怒，宣布退出台湾油品市场，并捐出30亿元台币的食品安全基金，声称要挽回台湾美食王国的名声。但外界仍然批评鼎新集团试图靠捐钱把自己包装成大善人，却把台湾人的钱赚走，还残害人民健康，不可原谅。鼎新集团公司工厂遍及台湾北中南，13个地检署全面展开侦办鼎新集团黑心油案。目前鼎新集团家族四兄弟的老三鼎新制油前董事长魏应冲，因为涉及背信伪造文书，被裁定羁押禁见，送进了看守所。台湾上个月爆发馊水油事件之后，行政院在9月17号公布强化食品安全八大措施，包括加重刑责，最重判处无期徒刑，罚金最高2亿元台币，设立检举奖金，奖金提升至罚金的 20%， 建立食品追踪系统，食品追溯追踪，逐步推行电子发票系统，强制实施品管制度，夜市餐厅废油由清洁队回收，加强地方食品稽查人力，以及 GMP 食品标准验证制度的改革。
超过40名香港无线新闻记者于10月15日联署声明，对无线新闻改动一段有关警方清场报道字眼表示遗憾。本周四网上流传了一段怀疑是无线新闻部管理层与前线记者的录音，发言男子称，作为总编，有责任要修改旁述。10月15日凌晨10分，香港警方于金钟龙河道与天马公园一带清场，期间在场记者曾涉入到多名警务人员将一名示威者制服，抬到一角后对之踢打长达数分钟。无线新闻曾对相关报道的旁述加以修改。 无线新闻截至当天早上七点时报道的描述为，一名示威者双手被绑上锁带，由六名警员带走，警员将他抬起，带到天马公园一个暗角位，将他放在地上，对他拳打脚踢。然而，早上七点后播出的新闻版本中，这段描述警员动作的字眼被删去，画面旁述一直从缺，时近中午报道才重新加入，期间怀疑原警对他使用武力这样一句话。周四网上流传一段怀疑是无线新闻部总编辑袁志伟的录音，这名疑似袁志伟的男子在录音对话中解释称，有关报道是非常严重的事件，警员可能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必须小心谨慎。此外，他质疑按脚、拳打脚踢等字眼并不中肯。他又指称，记者写稿亦是凭镜头拍到的片段，既没有看着他们打，也没有过去询问警察以证实相关情况。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义兰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反驳，如记者用到形容词才可以说是有主观成分，但拳打脚踢这四个字分别是名词和动词，只是陈述事实。他又引述袁志伟对记协查询的回应，他认为由于已有人就事件向警方投诉及报案，调查开始后再使用拳打脚踢等字眼可能会影响到调查工作，因此不该使用。对此，陈以兰质疑无线为何不用涉嫌、怀疑等字眼，而是把整段旁述删去。他表示，电视影像是要通过声音两方面配合才可以呈现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只播片段不加旁述，然后让观众自行判断，这个讲法说不通，亦不是专业新闻的处理手法。 TVB 记者是描述事实，袁志伟无需过分忧虑，因为如实报道新闻事件是记者天职，呈现事实，呈现了出来以后公众会自行判断。陈以兰过去曾在一次与德国之声的访问中指香港传媒受到打压，已到滚水煮蛙地步。记者无国界组织2014年发表的新闻自由排行榜中，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由上年的58位再下降至61位，与2002年的18位相比更大幅下降43位。光是今年，香港新闻界已屡屡发生事件。一月，《明报》撤换总编辑，后来前总编刘进图更遇袭受伤。二月，常批评政府的商业电台名嘴李慧玲被辞退。三月，《晨报》两高层遇袭。七月，立场较亲民派的网媒主场新闻突然结束营运。无线新闻警察打人报道被改动当日，46名该台记者联署发表公开信，对前线记者以及公司管理层对新闻报道的处理手法出现分歧感到遗憾。无线记者在公开信中提及，删减行为反映出管理层对报道的不信任，记者无法苟同，亦感到极度不安。信中同时寄望社会一同珍惜香港仅有的新闻自由，支持记者独立采访，避免阻挠记者报道事实。记协亦于同日连同六个传媒工会发联署声明支持无线记者，并指无线受广播条例规管，有责任做客观持平之新闻报道。他们同时呼吁管理层尊重记者的专业判断，同时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在解决孩子还是事业这一难题上，硅谷似乎找出了新的解决办法。苹果公司和社交网站脸书都表示愿意为女性员工支付冷冻保存卵子的费用。
苹果公司和脸书为女性员工提供的这一福利并不是没有争议的。这两家公司表示愿意为女性员工支付冷冻卵子的费用，这样有生育意愿的女员工可以推迟生育年龄，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 美国媒体报道称，每一笔费用可达$20,000。这两家公司在宣布这一消息的同时也强调说，这只是公司为女员工和组建了家庭的员工提供的福利中的一部分。苹果公司为生育后的女员工提供长于4个月的产假，如果有员工领养孩子，公司可报销费用。另外，苹果公司总部还设立了一处配有专门医生的健身中心。脸书公司则向生育后的女员工提供4个月带薪产假，另外还支付$4,000的奖金。公司还为有孩子的员工提供儿童津贴。今年年初以来，脸书公司开始为女员工冷冻卵子报销相关费用。苹果公司宣布明年开始提供相同的福利。不过，脸书和苹果公司提供的这项福利并不只是获得赞誉。有人在网上撰写文章称，苹果和脸书给女员工付这笔钱的用意是让女性永远不要停止工作。脸书女高管桑德贝格在她写的《挺身而进》中呼吁企业和社会应该为女性创造条件，让她们能够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这其中就包括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带薪假期和合理的儿童照管条件，但是冷冻卵子并不在其中。美国生物伦理与健康法律问题专家莫哈帕特拉指出，冷冻卵子的趋势似乎已经变成解决兼顾职业与家庭问题的一片创可贴。他说，公司为冷冻卵子报销的做法可能会给女性带来社会压力。美国一家电视台报道称，在硅谷工作的女性员工数量不足1/3，她们的收入往往低于男性员工，升迁的机会也不如男同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几天前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女性不一定要提出加薪的要求，因为他们会获得善报的补偿。此话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纳德拉事后表示收回这番表态，并且对此表示道歉，但是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纳德拉能说出这样的话，就刚好说明了问题的广泛性。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语媒体关注，中国和俄罗斯有意共同打造世界最长高铁路线，在如今乌克兰危机中的政治象征意义，以及 iPhone 6在中国的首售现场保安比顾客多的现象。德国私人新闻电视台 NTV 网站本周五发表了题为《世界最高铁路线：中国和俄罗斯计划修建超级铁路》的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贯穿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铁路运输需要6天时间。中国和俄罗斯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们正在计划修建一条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就能够完成旅程的高速铁路。对于两个已经紧密结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项目。文章在分析了中俄两国的项目意向协议后指出，整条线路的造价大约为$2,300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截止到2020年，中国还计划将高铁网络的长度扩展至16,000公里，连接北京和广州的超过2,000公里的铁路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铁路线。中国凭借其高速铁路网的技术能力，已经真正成为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等西方企业的竞争对手，北京如今也希望向国外出口技术。作者随后写道，一条横穿欧亚大陆的铁路线来的正是时候。普京今年已经拜访中国多日，并与其签署了广泛的合作协议。这两个邻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关系紧密，克里姆林宫更加重视东部的策略，也被视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对西方实施经济制裁的反应。而北京在俄罗斯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庞大资源的伙伴，一个不倾向于公开批评北京内部事务的伙伴。文章最后分析称，与邻国中国达成协议的背后，是俄罗斯希望改变外贸政策方向的愿望。莫斯科在其中希望更多向亚洲看齐，而非欧洲。一方面的原因是亚洲强劲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张。德国 IT 类杂志 Cheap 网站关注了本周末在中国上市的苹果第六代手机，发表了题为 iPhone 6中国开售，保安比买家多的文章。作者在文章的开头发问，昨天苹果宣布了今天在中国市场开始销售 iPhone 6的消息，但抢购潮并没有出现。北京苹果专卖店门口只有零星的几个买家，苹果已经过气了吗？文章随后指出， 当年 iPhone 4和 iPhone 4S 在中国上市的时候，苹果专卖店前曾发生过激烈冲突。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如今北京的苹果专卖店开门营业的一个小时前，门口的保安数量比买家要多，最后排队的人也就不过大约100人，而且这些人看上去都是来取之前预定好的手机的，抢购公开销售手机的人潮并未出现。文章最后分析称，至少在中国，苹果的流行风看上去已经结束，这也不足为怪。中国手机生产商小米如今已经取代了苹果的地位。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小米在中国手机市场上的销量名列第一，拥有 14% 的市场占有率，也就是说已经卖出了大约1500万台手机。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